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齐瑜，也是亲子天下创办人跟负责人。今天邀请到现场的来宾是亲子天下的好朋友萧同文萧主播，先请主播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齐瑜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同文。
常常听亲子天下 podcast 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同文的声音啊、哦。我常常觉得说，我们都应该跟同文学习，他为什么在每个节目里面的那个声音都非常有力气？那最近呢，同文不仅是很会说，他其实也很会写啊。亲子天下要出版同文的新书，叫《三明治妈的多重宇宙》。然后我昨天真的在咖啡店看了，真的又哭又笑哎、欸，因为其实书里的同文也是跟他平常主持节目一样，很有力气，感觉就是意志力饱满的这样的一个奋斗者的三明治妈妈。可是这本书其实真的说出了我们身边很多，尤其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哈，很多的所谓的中年儿女啊，三明治世代上有老人，下有小孩啊，我们的处境。那同文在这几年很密集的遭遇到自己罹患癌症，然后妈妈老人忧郁，然后两个相差8岁的孩子哦，一个处于青春期，好，一个安胎100多天才生下来的早产儿。所以我看完我真的很佩服同文，就是他怎么可以这么有力气哈，然后还这么乐观的。其实看这本书里面，我就觉得哇，同文真的非常有幽默感呢。所以我们的那个编辑给他一个副标，说要怎么样可以这么 chill 哈，来面对这个所有你预期之外的这些中年的人生遭遇。所以我想先，也许先请同文，刚在上节目节讲说，这个是你的50岁生日礼物。
哦，对啊，我今年满50了，好可怕哟！所以我就说，这个感觉上好像也算是为自己到50岁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就是到目前为止一关一关的过，我过了几关这样子。
对，那当时你想写书背后的起心动念，或者说你真的想在书里，你觉得你想分享的是什么？
哦，其实我这个就真的要谢谢亲子天下，因为大家知道我这两年在亲子天下主持节目，那前两年我们叫家庭经理人，
对，
那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跟家庭相关的讨论。那时候同事们其实就有提出一个构想，就说哎，我们家庭经理人里面讲到好多关于家庭的，不管是包括健康啦，然后我们后来有一块很多在长照这一块的一个议题哦，就说哎，这个东西其实配合节目内容，说不定我们可以出一本相关的书。那所以一开始其实是比较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后来就是有一些调整，慢慢调整，再加上自己这两年的一些心情的转变之后，那时候我跟他们聊到，我说其实我觉得三明治世代，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聊。然后可能因为同事们也都差不多是在这个，真的就是说，当然有些同事是比我年轻，可是也已经当妈妈了。然后就像刚刚齐瑜讲的，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身体也没有多好，这种状况你就会觉得你就会觉得哦，怎么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累。那我就想说好啊，那既然是这样，我们有这么多的身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看我们在不同的身份上面，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上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哎，其实我有的，我相信大家都有。
对，那只是看着那个同文在书里面过五关斩六将哈，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时候，我自己真的心里觉得说哇，女性好伟大。
对啊，而且其实每一个人一定都有，你说小孩的问题，哪一个爸妈会觉得自己就是在育儿的过程当中
都是准备好的？
对，而且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啊，虽然都是你生的，这都不一样。然后父母亲的状况就更是说来就来，这根本是完全无法预料。可能在前一年，妈妈还是我最怎么讲最坚强的后盾，帮我最多的，可突然间她就什么事情都不行了。 那自己也是啊，像我书里面写到，就是我在2021年的时候检查出来，就是肺腺癌鳞起，但我一定要说我真的非常幸运啊。然后去开了刀，后来我想一下，我就把对外公布这个讯息。
自己在得，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很早期的肺腺癌，但是在得癌的那个过程跟之后，你觉得对你生命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lesson 是什么？就是说每个人在遇到这种大关卡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个 take away， 或者是你自己在那个历程里面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我其实还是很不乖耶，因为你知道像是那个因为你知道医生真的都告诉我们说鳞起基本上它就是切掉那个患部之后它就是 cured， 你就是痊愈了，所以他说你绝对不会有复发这件事情。然后他跟我讲了好多年，我就每次去我都很担心哦。可是然后他就一说你不会有复发，不会有复发哦，但是有可能会再长一个，就是说不会是我们说的癌症复发，就说你再长就跟这个没有关。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这个之后，你有没有去改变你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那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像别人所讲的那样，就是你从此之后你就放松心情，然后不要让自己太忙碌。怎么可能？我还不到50岁，40几岁，然后又回到了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怎么可能不做事？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在这之后，我真的会了解到健康检查其实是非常重要。我们以前是真的会忙到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放在后面，但现在我不会，我现在会觉得这个很重要，该去做健康检查。因为什么？我可能没有办法去预期到我会生什么病，就像我在去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想过我可能搞不好乳房有问题啦，肠胃有问题啦，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肺会有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是这一块。
因为你不烟不酒，
对啊，然后也没有家族史啊，然后我也不是整天在下厨啊，也不是油烟有多大，所以这让我知道说这个东西我会生什么病是我没有办法掌握。就像现在大家最怕的失智，你有什么办法掌握？我没有办法掌握，所以我只能怎么样，就在我能够掌握部分，就是我去做健康检查，我只要能够早发现它都好处理。所以这件事情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有学到的东西是我也写在书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个先来的时候，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有写到，就是我去动手术的时候，就是在要动手术的前一天，我就想说我好像要交代一些什么事情。那通常大家会想到说，因为虽然我觉得这个手术是大手术没有错，但是现在的技术其实很好，它其实就开一个小洞在这个就是腋下那边开一个小洞进去，它是胸腔镜，听起来很可怕，要割掉你肺的一块，但它其实施作起来不像以前要开大胸，不用，那恢复也很快，但它毕竟都是一个全身麻醉的。那我有讲到我在动手术的时候刚刚好是刘真过世一年，好，那那个时候他们也觉得那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更没想到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所以没有留下任何只字片语。所以我在想 我要交代什么呢？我要交代我的钱有多少吗？我的存折在哪里？我提款卡密码是多少？我要交代这些吗？这些东西这么琐碎。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这些东西不管怎么样一定有办法处理的，之后就算我现在没有交代，一定有办法处理。但唯一没有办法处理的就是我想跟我的家人说些什么话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在动手术的前一个晚上，我要写一封信给我的儿子跟女儿。那儿子我就写了一封信，因为儿子还小嘛，那简单的写一写。可写到给女儿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
崩溃哈，
崩溃，
真的。我看了，不要说你，我看了都崩溃。
有，
真的，真的是妈妈都会都会这个吧，
啊，
没办法。
然后我写完之后，我真的是只写给女儿，就是亲爱的美宝五个字之后，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继续，我哭到就看不清楚我的手机萤幕，因为我就用手机写而已。但我写了，后来写完那一篇之后，我真的是我觉得我这个元气大伤哈，所以我本来还想要写给我爸妈的，要写给我老公的，就从先休息不写，就是写那两篇，万一有什么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去动手术的时候我没有跟孩子说，只有我先生知道，我爸妈都不知道，所以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孩子还小，孩子会太 shock， 就是妈妈为什么会不见。当然我这是往这个不好的方向想，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的，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很忌讳去谈论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 就是当我们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其实必须要想到的是，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有人可以帮你处理，唯有爱这件事情跟情感的交代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做的。所以我后来写下那两封信在我的手机里，但是呢，当然我非常感谢老天爷，就是我们没有派上用场。
但你有给他们看吗？后来
没有。对，我而且我连自己都不敢看，你知道我这几年来我不敢打开那个档案呢。然后，但我这次写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完全就是其余你刚问我的，就是说在这件事情当中，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是这个，就是你一定要把你对家人的爱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说出来，我觉得我学到是这几。
我在看这整本书的时候，我都看到童文的爱耶，
真的吗？
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我好感动，尤其是妈妈那个部分。
嗯，对，妈妈，哎，我觉得
因为你谈了很多，我觉得是中年儿女的心情啦，就是处理的不只是妈妈的身体跟病，处理的是关系。然后你在这段过程里面，我就看到里面好多金句哦，譬如说我觉得那些金句一定是出于你自己的这个经验感受，然后你自己在里面挣扎然后解脱，然后给自己的一个好像一个打气，也给很多人一个打气。譬如说你就想说，哎，其实不勉强也是一种温柔，
对
不对？
那个真的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很多人在照顾爸妈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觉得老人家怎么这么顽固，就你明明帮他们可能准备了预备了更好的东西，但他就不要，怎么讲都不要，然后或者是好不容易答应了然后就反悔，临时反悔，然后你可能就是忙了很多事情最后一场空。我其实在这三四年当中就是不断的反复这个过程，每一次其实我都很沮丧，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都就是不听我的，或者是明明这是为你好，那明明是
譬如说我记得你书里有写一些例子，你譬如说想要带他去哪里玩，对不对？还是说你安排了，因为他以前可能很喜欢去山上吗？还是去哪里？
对，
对，
对，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那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我已经懂得了了，已经了悟了这件事情就是想要带他们出去吃饭，跟疫情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出去吃饭嘛，然后疫情完之后老人家就很紧张啊，尤其是我妈妈其实有蛮严重的绿病症，绿病症其实这是在身心科直接就会告诉你他有绿病，很严重，那他不肯出门，所以有两三年时间都不肯出门吃饭，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出门。就有一次我就是好不容易就是终于把他们给骗上阳明山，因为我们家其实就住在阳明山脚下，所以阳明山对我们来说很方便，就像后花园一样，上去10分钟15分钟就到了。那好不容易就是好说歹说骗上去，而且还是用我生日的名义，我说哎，陪我去吃个饭哈。那这个都已经上去了，然后想说哎呦，那我们去哪边走走好不好，订了一个很难订的餐厅，订到只是时间稍微晚一点比平常吃饭时间稍微晚一点，妈妈就说不要不可以那么晚就其实也不过就是一点，她平常就是习惯12点吃饭我没有办法一点吃饭所以没有办法，就是放弃了那个很难订到的餐厅，就去他们以前爸爸妈妈就是身体都还很好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开车上山，就有时候夏天就在那里一整天这样，他们很喜欢在上面竹子湖那边吃一间这个野菜餐厅我就带他们去就吃这个很简单的野菜餐厅，然后吃完之后我想说附近刚好是绣球花开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那顺便去走一走，不要，就是不要，怎么样都不要。我觉得你都已经来了，好不容易把你骗出来，就
在
旁边，你都不要走，对，走一走很好，这样子，就是不要这样子。后来我就说好，那不要没关系，那我们就开车下山，路上我们就这样看一看。那就在那个时候，我爸就突然说了一句话，我爸就说，其实就是妈妈能够出来看看以前我们常来的地方，吃吃我们以前常吃的东西，其实就很开心了。
你爸爸好有智慧啊！
我爸真的有
智
慧，
老人。
对，所以他的这句话就让我感受到，对，就是就有时候就像我们说，我们常跟孩子说，我这是为你好一样，其实现在老人就是孩子啊，我们在照顾他们过程当中，我们也都会觉得我这是为你好，你为什么不听，你为什么要这么顽固，你是故意搞我嘛？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爸妈就是情绪勒索你或是干嘛，他就是故意要跟你唱反调，其实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跟你小孩小时候蛮像的那种感觉，可我觉得有时候不是，或许就是这就是他最舒服的样子，这就是他的舒适圈，那你照顾他到底是 真的是希望他舒服开心，还是希望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达到我做的好这个标准？我觉得好像我一直在追求的是后者多一点，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功课，我应该要把他们照顾好，我应该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是其实常常会忘记，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会产生一些摩擦，所以其实在这个年龄他们最需要的可能就是你对他的关心跟爱，有的时候都会在争吵当中这个就不见了。
嗯，
所以我那时候才真的领悟到，就是好，不勉强也是一种温柔，我不勉强你们，你们开心我就开心
好了。 对， 对，所以刚节目开始之前同文也在聊到说，其实要度过照顾老人的过程中要度过的最重要的一个关卡，特别是对好学生，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完美主义的这样的性格来讲，最大的需要 conquer 的那个部分是，我必须要承认我做不到，有些事情我努力也做不到。
对，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真的是经历过三四年不断的来回挣扎之后，我才能够领悟到这件事情，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我都做得到，
不是靠努力就可以完成一
切。不是，以前你都会觉得我努力一点我就可以做好，然后或者是像好，比如说像我自己发现哎，肺腺癌，我就很快的就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因为这是我可以掌握的。
嗯，
但是换到爸爸妈妈身上，你就会发现真的不是这样。
你是怎么去了悟，或者让自己能够度过那个啊，接受接纳那个不可改变，或者是接纳那种有些事情你真的做不到？
我觉得还是要非常感谢我身边有很多这方面的专业的老师们，因为大家知道，不管是我在亲子天下主持 podcast， 或是我自己在飞碟电台主持节目，那个时间更长。其实我有非常多的这个专业的咨商师的好朋友们哦，包括这次非常感谢帮我写序的周木子老师。
嗯、
其实木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从我一开始很崩溃的前几年，就其实跟我聊过非常的多。我觉得我真的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哦，慢慢的去找到那个点，就是其实我就是他口中的过度努力的那种人。
嗯，
那我把爸爸妈妈，甚至说我把妈妈，我直接想妈妈，我觉得我把妈妈的这个病哦，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对自己的这个老化没有办法接受的过程，当作是我的一张成绩单，又是另外一张成绩单，然后我要交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单。可是其实就是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太难，应该这个题目一直在变。
嗯，
它不是一张题目你做好，你前面做好，它后面一直在变，它好像哈利波特的考卷，上面字都会一直跑一直跑，随着你的上一题它要变下一题，所以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完全掌握，所以我必须要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要能够接受，就是总有些事情我是做不到的，但尤其是我觉得我不能把我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件事情跟我孝不孝顺画上等号。我们很容易会觉得说这样子我不孝，这个其实并不是爸妈给我的耶。很多人可能会面临一种状况，是爸妈会直接指责你说你这样就是不孝。我们家没有这种状况，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根深蒂固觉得
完美主义哈。
不知道哎，你知道我这个很好笑，我昨天晚上才又去做了一次那个 MBTI， 就是那个十六型人格，然后我就发现我九年前做的跟我九年后做的一模一样，我的就是照顾者，
嗯，
我就是一个照顾者的性格，所以这就变成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但是因为我想要把它做好，所以我的压力会很大，我的情绪会很崩溃，所以当碰到你觉得妈妈一直不配合你的时候，你就会生气，你就会跟她吵架。但这个东西其实会把好多好多的爱都给磨掉，
事情没有照你规划的样子发生。
对，所以我后来才领悟到，就是说其实我有时候会对她，我会生气，可是我其实气的不是她，她也很无奈啊，老化，身体不好，以前可以东奔西跑，现在不行，难道是他愿意的吗？他比谁都痛苦，他以前是一个完全不需要别人照顾的人，他现在却变成这样，最难过的是他，难道他不想变好吗？他想， 可是他天生的个性就是如此，加上我里面写到一些老年忧郁的状况，这个其实在老人家身上非常非常多，只是我们不见得可以分辨得出来。所以我也写了一些，就是希望不知道对大家会不会有帮助。或许你家的老人，你觉得他一直在找你麻烦，他其实可能是老年忧郁，
而且他最多就是那种负面语言，
对，
悲观的想法，任何事情到他眼前都变成一个坏的可能，或者是
对、嗯、我后来才发现好像不是只有我妈这样，我以前都一直以为只有我妈这样哎、欸，结果我朋友说她妈妈只是去看一个牙齿，然后呢，医生只是问了她一句说：“哎，某某妈妈，你今天一个人来哦。”她就后面就直接打电话回家说：“我可能得了口腔癌。”
你在说有血，我觉得
然后对我同学跟我讲的时候，然后我真的是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就哑然失笑，说原来。妈妈很多妈妈都是这样、
嗯、其实可能很多老人家这是他有些生命中的小事情变成会被他夸大变成大事情
嗯，
因为他需要跟你讲话或沟通
对
对吧、嗯、他需要争取你的注意就像你后来你书里面后来写说啊，后来你了悟说其实他可能是一个撒娇
就但是是
投胎是一种负面的
但是一个很技巧很差的撒娇撒娇技巧要我妈就是一个技巧很差的撒娇然后这个中间其实我觉得牧师有教我一招他那时候有讲他就说我就说那怎么办我一定要打电话回家问候他可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敢打电话我每次要打电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不管你是要打电话回去给爸妈或者是你要回家去看他们的时候你都要深呼吸
打气一下
对深呼吸三分钟或者是先考虑一下这样子然后再因为我妈妈就是一开话匣子就是一连串负面的东西出来所以呢后来牧师就跟我说你根本不要给他讲话的机会我说那怎么做他说你就先跟他说妈那个他说你都怎么讲我说我一定问他说那个这两天还好吗他说你问他好不好他有讲过好吗我说没有
他说这个错误问题导致错误答案
他说那你为什么要给他这个机会呢他说那我要讲什么他说你就讲你最近在干嘛就好了他说你讲你在干嘛就好了、嗯、你讲你吃了什么你怎么样了然后讲你最近怎样倒霉啊干嘛干嘛你妈就不会有这么多东西、欸、我发现很有用所以我后来就慢慢的用这种方式 我好像就比较少听到但我偶尔还是会不小心会说、欸、你最近还好吗完了后面三十分钟就是一直不断的抱怨他的身体有多差
那后来、就是说当妈妈状况比较稳定的时候、嗯、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说、欸、其实你在这个历程中你也改变了你自己
嗯，我觉得有我觉得我比较没有那么
你不是改变了他对不对
对我觉得我比较、嗯、我觉得我情绪好很多因为我其实真的觉得因为长照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都一定得面临的状况嗯，我觉得最要其实你在除了照顾被照顾者之外其实照顾者的情绪是更需要被接住的我们就是照顾者现在、
嗯、
当我们的情绪没有办法被 take care 的时候我们的照顾品质一定很差而且我们自己也会很痛苦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年多我慢慢的也不是只有我自己看透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我里面讲反正就死马当活马医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找 helper 这件事情很重要不管你有没有办法请到这个外籍看护或者是你用政府的长照 2.0 的很多很多的资源这都是帮手你一定要靠这些帮手减轻你自己的压力然后你可以在多一点点的心思去放在真的表现你对爸妈的爱这件事情上当我们被磨得消磨殆尽的时候我们哪还有爱、
嗯、
我们只想着我赶快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可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需要的其实是爱的表达所以我觉得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也好像就是偶尔会有回到以前就是妈妈状况还很好然后比较亲密的那种感觉而不再都只是你要他干嘛他不要干嘛然后你们两个生气你们两个吵架所以我觉得这当我自己看通一些事情然后我找了足够的资源之后我自己心理压力减轻我能够更用真正是爱的方式去对待父母亲
通文在书里面后半部分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喜剧就是谈到两个孩子的这个过程、哦、尤其你们家那个 老二的儿子。不过我在看完整本书以后，我就很想问同文说，哎，你是一个真的很好的照顾者，然后你看到了别人的需求，然后你非常有效率的，也非常爱他们的去处理他们的困难或者处理他们的需要。那么你自己呢，你有没有问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问自己说，哎，那我的需要是什么？我今年50岁了，我都一直在照顾别人，或者是我在照顾工作的需求，那我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我怎么 take care 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可能是下一步的课题，因为就像我刚刚讲那个16型人格，在里面它大概有100题吧，反正很多题我忘记了。当我做到其中一题的时候，它就有写到，就是说你对于解决问题觉得它的重要性是更多于你思考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或是下一步是什么。我觉得我之前是这样，就是我只想把眼前问题解决。所以你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我一定要老实告诉你，我其实没有夜深人静还有时间去想的时候。
你睡昏了，
就是你要吗就还在处理事情，要吗你就是觉得天哪我需要放松，我就开始看一下剧，要吗我就是睡着了。大家真的都有夜深人静然后想说我自己下一步要在哪里吗？你们有吗？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别去想过这件事情。
因为你的小的还在，
对，因为我还没有空巢。
你还没有空巢。对
对，有一些就是已经在空巢的会，他们就会跟我讲说他们现在就是觉得哇，突然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天啊，我可能还有10年，我还有10年的时间在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是还没有这样想，但我只是每一次在听到，比如说不管像曼娟老师啦，或是好多好多人在讲爱自己啊，做自己的时候，我都很疑惑，我一直都很疑惑，
为什么？
我不知道到底怎样叫爱自己、做自己，怎么好像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最后有写到一些些，我其实有很认真思考，就是说当别人只要听到或是看到我的朋友们看到我是怎么样在家人之间，就是在很多的问题当中就是一直不停的像个陀螺一样转不停的时候，大家都会跟我说你要多爱自己一点。那我就在想，我很不爱自己吗？就是爱自己一定是要撇开所有跟别人的连接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就是一定要去海岛，然后
对对对对对对对，
去海岛，然后把大家都抛下弃子。
对对对，一定要是跟我的爸妈无关，跟我的孩子无关，跟我的先生无关，跟我的亲朋好友无关，一定要跟所有人都无关。就是我一个人的状况之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很开心才叫爱自己。
可能并不是这样哈。
对
对，
因为我最开心，我在盘点。我在回想我人生当中很开心的那些时候都跟他们有关呢、
都是因为他们在。
对啊，
你跟他们同在感受到的这个喜悦。
所以爱自己其实我觉得它没有一定的定义，所以就是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带给你真的快乐的时候，即便我是照顾者，你照顾一个人你一定有开心也有压力的时候，就跟你的人生一样，可是它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所以我到现在就慢慢觉得说，好，我在爱自己， 我觉得我这些只要我是快乐的，我其实就是在爱自己。那只是未来会不会留更多的时间让自己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也很难呢。像很多人就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就是要把工作放下来，但我就好爱我的工作啊就像我现在在跟奇瑜聊天，我超喜欢这种聊天的工作。我的好多好多的，就像我的这段时间，我刚说好多人，很多专业的朋友陪我度过，这些其实都在我的工作当中。所以我觉得爱自己做自己，我觉得至少要掌握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开心的。那比如说照顾父母亲，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我也试图去把那些压力慢慢的放开，然后去在里面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今天我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我在照顾什么人我就是不爱自己。每一个人爱自己的定义都不一样，大家都可以去找到自己觉得最开心的那个位置。
我其实从同文这个分享他的过程里面，我自己有很多收获了。就像他书里面写的一段，我觉得很有心有戚戚。他就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让自己爱多于无奈， 做了一个、对吧，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在讲不管是母亲的角色、子女的角色、照顾父母的角色，我们常听到的都是无奈不得已，或者是像大家讲说啊，我都照顾别人，我都没有爱自己。可是其实同仁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自己也力气饱满的得到很多，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管是跟他们同在感受到的喜悦，看到他们成长的喜悦，或者是照顾父母你感受到如今你也可以回馈他们，然后让他们在老年里面有一个安顿的感觉，那个东西其实也滋养了你自己，你也从中感受到爱的回馈跟快乐。
其实我觉得爱多于无奈这件事情，它真的可以从你不同的，你不管在哪一个角色，其实这件事情都会它都适用跟都会发生。比如说像我那个是写到说，我前面不是有讲到说我在照顾妈妈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如果一直就像我们常会说你要加油要加油，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当我跟我妈妈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好像也没有办法为她加什么油，然后大家帮我加油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办法真的能够帮到我什么。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就像我刚刚讲，我不是把它当做一张成绩单，那我不是觉得我是基于孝顺才做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我是爱他的，我希望他开心一点，我希望他不要每天都这么愁容满面，我希望我早天是情人能让他开心，虽然他99%的时间都不开心，可是我是因为爱他而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压力就没有那么大，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太需要这么多加油。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想到有一天我们会成为被照顾者。那我里面就讲到我婆婆，因为我真的非常的谢谢我婆婆，我婆婆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厉害的女性，她现在在照顾她90几岁的妈妈，我婆婆也叫70，我婆婆比较年轻一点，很早就结婚生小孩。她就跟我说她的妈妈以前就是大家心目当中最棒的那种老人，是什么80几岁还不要跟任何子女同住，你们要跟他同住他还把你们推开，我不要我不要，我烦死了，你们给我自由，这样开心。但80几岁时候跌了一跤之后就没办法，所以就必须要跟子女一起住。然后他说后来开始不是那么自由，跟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另外还有一个是真的，其实你去照他的脑会发现他的脑慢慢在缩小，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老化退化，那是没有办法，所以他的情绪也变得很不稳定，然后常常会歇斯底里大骂子女，可是隔天又突然间好像就是想到昨天自己做的这些不太好，会跟子女道歉。他说他每次看着他的妈妈的时候，他就在想，天哪，我妈妈曾经是这世界上我觉得最棒最好的人，眼前这个人真的是我的妈妈吗？但是我都没有办法跟你们说，将来有一天我老了，我一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在听他讲那个过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就是在看着这样的状况之后，你一定是无奈，你一定是无奈很多。所以我婆婆就跟我说，我不知道我将来会变什么样子，所以我现在只能尽量的想办法让我自己是保持健康的好的状态，我为自己找很多事情来做，我过得很开心，我希望能够将来少一点让你们遭遇到这样子心情，所以那个东西就是无奈。所以我也希望我要这么做，就是将来我的孩子在照顾我的时候，我希望他看着我的时候，他的眼神里面爱要多于无奈，因为不只是我自己，我觉得对他来说，他一定也会觉得比较开心跟比较快乐。对啊，这
也是好有智慧的老人家哈。
对，所以
很好的。
这是我从我婆婆在讲她跟她的母亲的过程当中去领悟到的一件事。这也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50之后，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不只是我们还在照顾，我们也自己在老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把自己变成一个将来孩子看到我们的时候是爱多于无奈的状况，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功课。
这是在非常理智，如果是就是读完这本书，我觉得给我们这个三明治时代，上有老下有小，好，这个身上承接的总是外人看起来或自己常常也会觉得重担多余，好像一些欣慰收获这样。但是我觉得看完同文的书，然后听完刚刚同文的分享，我会觉得我们自己也有了很多 力气，然后让我们自己怎么样活得不要有无奈，而是有更多的爱，在这个爱里面我们也可以照顾自己，也可以照顾别人。那再过几个礼拜就是母亲节，我想谢谢童文今天的分享，也希望童文这本书跟今天的 Podcast 可以安慰疗愈天下所有辛苦的三明治妈妈爸爸们，希望我们都能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再照顾别人。
是，
谢谢童文，
谢谢金鱼，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人生通识课，倾听一下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更多资讯请参考节目下方资讯栏，也欢迎在资讯栏留言，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